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小单元，那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四到六节。这三节圣经可以用一个奇特的小标题来概括，那就是我们与他们。让我们看到，从神的眼中，原来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以及听从我们话语的人，一类是他们以及听从他们话语的人。听从我们话语的人不会跟随他们，听从他们话语的人也不会与我们为伍。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一种划分，它与我们惯常的人对自己的划分是全然不同的。一般我们对人类的划分都是根据一些所谓的形而下的指标，可见的指标，比如说黑人、白人、黄人，根据肤色，还有虽然这些指标不可见，但是是可以度量的，这样一批形而下的指标，比如说根据经济指标，我们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据政治指标，我们可以把人类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根据教育指标可以分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根据道德指标可以分为君子和小人。但是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划分全然不是用这些标准，它是根据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我们可以叫做上与下的关系，表与里的关系，来把人类划分成我们和他们两类。那么我们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是从神而出，也就是跟形而上的神有亲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儿女，他把他的生命移植到我们心田，所以又形成奇特的表里，也就是我们是一批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同时我们的里边也有神美好生命的这样的一批神的儿女。而所谓的他们，就是跟神没有这样的关系，反而跟神的敌对者，那些邪灵、魔鬼、低级的灵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同时他们里边也没有神的生命，不是神的血脉，所以这样就把人类分成两大类，那就是我们与他们。这就回应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我们与他们是不可能相交，不可能为伍的。所以看到了圣灵启示当中的前后呼应。那么在这三节圣经当中，每一节都有奇特的经义。首先我们今天关注是这个独立单元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四章四节所带出的经义。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节圣经分明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道出了一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实底，那就是我们已经胜了他们。接下来道出了我们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边有神圣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已经战胜了这世界背后的魔的这种权势，所以我们就可以向着他们的差役啊，魔的差役，也就是所谓的他们夸胜。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首先关注这圣经前半部分带出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胜了他们。首先我们用三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首先应用我们眼帘的是和一个奇特的得胜，这个得胜一方面叫我们，但是在这些圣经里用了一个奇特的称呼，那就是小子们的。小子们这个词在原希腊文当中是 technion， 这个词实际上是婴儿的意思，所以婴儿去得胜了他们。而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一批成人啊。根据上下文我们告诉他们不是一般的成人，是一批真正道貌岸然的，有属灵知识，有属灵阅历，有奇特的属灵的经验，同时可能带有奇特的魅力、奇特的影响力的一批人。那么我们作为一批婴儿，怎么可能得胜这样一批成人呢？无论在知识、在见识、在阅历、在各个在甚至在体力方面都不可能得胜，所以这样一个得胜首先就变得很奇特、很所谓的怪异、很吊诡的这么一个奇胜，所以反映出神启示当中的一种奇特性啊，神用词造句的那种幽默感。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神启示当中这些奇特特点，它就要造成一种反差，英文叫做dramatize， 就是戏剧化，让我们首先就感受到神话语当中的奇妙。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得胜这个胜字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用分辨的原则来再次看到这个得胜的奇特性、独一无二性。那么这个得胜与我们正常情况下的得胜是不是一样呢？我们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斗智斗勇，一般要么就是从匹夫之勇啊，靠着体力的得胜，一般是从智力的这样的一种优越，所以我们有诸葛亮的那种得胜啊，也有那么许褚、有李逵啊，甚至武松那样的得胜，靠着体力的得胜，靠着 这里的得胜，这里边所说的得胜是不是类似这样得胜呢？或者说一种群体性的得胜，比如说军事上的得胜，或者说政治上得胜，或者说靠着一种实力，比如说经济上的得胜，是这样得胜吗？我们说都不是这种得胜。这里边得胜是一个奇特的一种归属关系的得胜，是因为我们属乎神，所以我们得胜了，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得胜了，是因为神的得胜我们就得胜了。所以这跟我们一般的得胜全然不同。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概括，就好像一个皇帝的孩子，他虽然刚刚出生就已经胜过那丐帮的帮主了，无论丐帮的帮主有多少的小喽啰，他的武艺多么高强，他有多么大的人生的阅历啊，多么强的智慧，但是都没有用，因为他是丐帮帮主，他与君王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新生的这个婴儿原来是君王的孩子，所以他就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大概概括出我们这个得胜与一般的所谓的靠斗智斗勇的得胜是全然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繁简的原则来思考当时一个教会到底有一个什么奇特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推想而知，当时一个教会一定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虽然神的儿女虽然已经得胜了，但是在这些假术面前，他们却没有明白自己得胜的这样一种本质，这样一个属灵真相，这样得胜的地位。所以在一些所谓的属灵人，所谓的先知，所谓的师父面前，他们唯唯诺诺，完全的唯命是从。而这些假师父也利用了他们年轻的稚嫩，所以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论断，一种批评一种侮辱一种辖制。所以这样的话，就在神的家中完完全全不属乎神的一批人，反而站到了神的儿女的肩膀上头上却作威作福，这就是神所看见的。所以神非常不喜悦这样的一种事实，所以就差派使徒老约翰就道出了这个属灵真相，就告诉神这批稚嫩的一所教会的这些儿女，你们虽然年轻，他们虽然年长，他们虽然有阅历，但是你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已经失败了，而且你们不属于一类人，这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实底，那就是在神的家中，当时一个教会有两类人，一类是一种年轻稚嫩的一种信徒，他们是神的儿女；一类是表面上好像非常成熟，但是不是神的仆人，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使者。所以这批人反而是骑在这个神的儿女头上作威作福，而神的儿女受他们辖制，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完全出现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那么神就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神的这些儿女虽然稚嫩，但是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在属灵方面已经得胜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得胜就是他们的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心意的出来。那么神心意，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真相告诉这些稚嫩的信徒呢？就是神不喜悦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不属乎神的人已经辖制了属乎神的这些神的儿女。所以神把自己的爱，自己的关心就带出来了，借着使徒老约翰就告诫神的儿女，你们要得胜，你们要向他们夸胜，你们不要受他们辖制，更不能受他们的侮辱。这样的神就对他儿女的爱就显明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背后真相的真相我们就看得清楚了。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整个一生的整个的见证，他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到他虽然是33岁，虽然只是30几岁，虽然木匠的儿子，但是他以得胜者的身份向着魔鬼去夸胜，向着这个世间去夸胜，甚至向着这个自然，向着风和海去夸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是靠着年纪，也不是靠着家境，也不是靠着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得胜了。同时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不仅效法一个得胜，而且我们实实在在的里边也真正享受这个得胜了。所以再一次让我们聚焦到神子，再一次让我们依靠神子，再一次让我们知道靠着神儿子的得胜我们已经得胜了。所以把我们再一次带到这福音的真谛，这救赎的真相，这真正的得胜的福音里边。 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回应神做合神心的祷告。千老八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实体属灵的真相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两类人，在整个世界上也有两类人，那么属乎你的也就是我们这批信徒，那么虽然我们还稚嫩，但是我们不应该受这些假师父完全不属乎你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表面上以这种师父属灵人或者先知自居，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属你属的，他们不能辖制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唯命是从，他们更不能够去论断去批评或者是侮辱我们，所以我们反而要在他面前夸胜。所以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也接下来我们要学会分辨，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站稳脚，要在这些人面前真正的得胜有余。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三十读经法第三个方面的活出神才，首先进入人物关联。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有教会会众那样一些问题呢？在许多道貌岸然的属灵人面前，他们不以耶稣为基督，不强调耶稣基督真正的救赎，反而给我们带进了其他的一些异端邪说里边，和是一种其他的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追求里边，就是不让我们定睛在基督，就是不让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显大，就是不让我们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些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真正的去看见和真正的判断他们不属乎神。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能辖制我们，我们不能够受他们辖制，我们更不能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如果以前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在这一节圣经面前我们要归正，接下来我们也要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领袖，作为另一层次的人物的关联，我们应该效法他们，他们不受这些假师傅的辖制，甚至他们戳穿这些假师傅的面具让我们看到这些假师傅的真实的一种光景我们就可以得胜了。接下来他们这样的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批属灵领袖，也对年轻稚嫩信徒有一份责任就是他看到这些年轻稚嫩信徒受这些人的迷惑的时候，他们可以用神的话语，用这样的一种得胜的属灵的实体，能够告诫他们，让他们警醒。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处境的关联。处境的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种人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认识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学识、自己内在的品格、自己的一些素质来看待自己，完全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神的生命是不是在我们里边这样一个最最根本的事实。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判断常常失于人本主义当中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判断，而忽略了人神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在形形色色的一些假术面前，一些在人世间的一些比较强大的好像有官有势有权的这样的地位的面前，我们常常就感觉到自卑，我们常常感觉抬不起头，我们甚至受他们的辖制，受他们侮辱。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件圣经，我们要在他们面前夸胜，不仅在教会里面我们向那些假师傅我们要夸胜，同时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也以神的儿女自居，我们实实在在是有自信的，我们里边因为有神的神圣生命，我们是神的血脉，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精义。那么神让我们看到在他的家中，神的儿女是不受辖制的，神的儿女是要向着不是神儿女的那些所谓的属灵人可以夸胜的，可以说 no 的，不受他们节制的，不受他们侮辱的，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格骑在我们头上作为作福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真相。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进入通达的智慧，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企业当中，在一个属灵的团队当中，我们也应该灌输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团队的成员，以及给我们教会的会众灌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祝福，有神赐给我们的权柄，有神的德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任何不属于我们的话都不能在我们面前真正的作威作福，更不能辖制我们，更不能侮辱我们，也不能论断我们，因为我们是得胜的。所以作为领袖，作为企业家，作为家长，应该给儿女这样的一个尊贵的感觉，要给这样的一种归属感，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坦荡的自由的自主的能够真正的长大成人。感谢赞美主，我们